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让我们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既然你赏赐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饼杯，表明我们与你所爱的爱子的生命有份，就向你继续的恳求仰望。我们刚才所读的话语，不再只是历史上的记载，乃是能够修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教导我们开始学习过因信称义那义人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只是一个见证人，人这个字其实可以省掉，只是一个见证。就像刚才牧杰长老所说的，今天读的经文是有关施洗约翰。若是见证，为什么用只是这两个字？一般来讲，我们一听到见证，马上想到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传福音。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这样子记载，耶稣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然后他就吩咐当时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段经文特别是在宣道年会的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大使命传福音。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一段所谓的大使命也有记载，虽然记载的句子不完全一样，但有提到要去这个把福音传到地极去。路加福音好像没有记载，但还是有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因为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路加所记载写下来的。而在使徒行传第1章的时候，这是讲到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说，叫他们等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然后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一般把这两个经文这样子两个段落两个不一样的语句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问今天基督徒什么叫做见证，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传福音。我们甚至于彼此鼓励，你最近有没有为主做见证？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去跟某某人传福音？我们甚至于有时候会讲一些话，让资深的基督徒非常的惭愧。就是资深的基督徒发现，其实这个惭愧有时候也是不一定是惭愧，因为资深的基督徒他可能发现，他周围的朋友跟他来往的人，他以前的同事不信主的，都慢慢的被他带到教会信了。然后这时候我们跟资深的基督徒，你看人家才信了1年，为主做见证，你最近有没有为主做见证？我们的反应做见证就是行动，就是传福音。但是见证这个字的含义，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它的意义我必须先说明一下。今天这个打投影的人非常的机灵，我还没有讲他就打出来了。因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1章19节的上半节，你如果把那一段希腊文直译的话，意思就是说把它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出来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这是约翰的见证，这是约翰的见证。换句话讲，见证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名词，同工按一下，它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动词，原来的希腊字演变成为今天英文里面的一个字，我把它挂糊在那里， M-A-R-T-Y-R martyr， 我等一下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字，事实上 把原来的希腊字翻译成现在的英文，就是说，或者不是说翻译，英文从这个字演变而来，引进了这个字的意义很深刻的，不是动词。我们想到做，刚才我们读的是约翰所做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稍微仔细的读一下中文的话，你会发现中文其实讲的也是名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还没有到那里，对不起啊，谢谢你动作很快，等一下提醒你，好，谢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下半节，刚才我跟大家讲的，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跟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这里约翰所做的见证是同样用的字，中文的圣经用的那个做这个字，中文有动词也有名词。今天如果我的身体有一点需要人做某种的校正，有人说，哎，牧师，不是你来，我看你老是驼着背，来来来，我教你做这个动作。这里面出现了两个做字，第一个是动词，第二个做是名词。所以在圣经里面，见证这个字它是名词，它不在于一个人做了许多的事情在别人的身上发生果效，它讲的是在这个人自己身上生发的果效。马鸿章长老在二月底的时候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信息中他提到一个在科罗拉多州的美国牧师，曾经在今日基督教的刊物上是封面的人物。这个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开始的一个教会从二十几个人在十多年之后就成长超过一万人。他在今日基督教的这个刊物上被称为福音派新一代的领袖，兴起之秀。他是福音派协会的会长。洪章长老在那篇信息里讲到，一个人要把自己的罪身同钉十字架。他提到这个牧师的时候，他说他举一个负面的例子，这个牧师遭难记的事情曝光之后，他原来主任牧师的职位被革职，他原来福音派协会会长的职位被革职。我们刚才读，这是约翰的见证。你知道这一位科罗拉多牧师他的见证是什么？当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基督徒在网上所表示的意见，你发现这个人所带来的是一个混乱的见证，是一个分化的见证。因为有些基督徒对于这个牧师所做的事情就加以责备，另外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们都是罪人，明白罪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诠释的结果，也表示说对这个人要有连续，这样的表达并没有错。但是当这些基督徒在网上把他们的文章登出来之后，彼此之间所产生的批评，彼此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冲突，混乱的见证，分化的见证，然后你再去看非基督徒在那段时间网上所写的文章，最轻松的是说这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严重的，对于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的污蔑，所带来的轻视，所带来的中伤，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那个教会在社区上的工作，在很多事情上的影响，做了很多的事，是名词，不是动词，是配角，不是主角，是配角，不是主角。在这里，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你发现使徒约翰他用一个加强的语气在强调这件事情。你如果稍微慢一点的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约翰好像就怕使徒约翰就怕人看不见使徒约翰一直对于自己是配角这件事情如何的加强语气的来表达。几个方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第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你想说为什么不讲说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中文翻译翻得很好，因为两个明说是同一个字，简单的讲起来就是 confess， 他就承认，而且不只是承认，是那种 confess 的这个名词是 confession。今天你如果说读一个宗派的这个他们的神学的 confession，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意思说这个人不只是承认而已，他是那种像宣誓一般的宣告式的承认。中间那个并不隐瞒，原来的意思可以翻译成 did not deny， 他没有否认。用三个动词来描述施洗约翰对这件事情的回答，什么意思？我一个多礼拜前听到一位老牧师，我叫他老牧师不大好意思，但他自己说他是老牧师，他说他的年龄四舍五入之后就是八十岁了，所以他说他有资格称为老牧师。这位老牧师说他听另外一位老牧师，那位老牧师不在了，这位老牧师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听另外一位老牧师讲一件事情带给他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位更老的现在已经不在的牧师对于这位现在已经年近八十的牧师在一次聚会里讲到给他的印象，说传道人有时候讲话心口不一，有时候做了一件事情还做得还不错，可能对一个人的关怀，可能一个主日学教得很好，不管怎么样，然后有人说哎呀这给他一些恭维的话，传道人会说哪里哪里，然后这个老老牧师讲说为什么这个老牧师对老老牧师的讲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更年长的牧师说他特别对这个字翻译成英文有深刻的感受。哪里哪里就是Where, 对不对？他说差不多的传道人其实是自问自答。Where, everywhere, 懂不懂这意思？当人家称奉承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是传道人说 Where, everywhere, 意思就是怎么样？每一点都值得你奉承的。Everywhere, 我在问你 Where, 其实我自己知道 Everywhere。使徒约翰没有留下任何暧昧的空间，没有留下任何遐想的余地，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这是一个加强。第二个加强，他连续说了三个不是。你发现当这些人来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基督，这个光环他不戴，人家就问他，继续问他，哦，我给你另外一个光环吧，什么光环？你是不是以利亚？这个光环他也不戴，然后说，你就是那先知吗？三个光环他都不戴。别人说，大光环你不戴，我给你戴一个二号的吧，还是不戴。不但如此，这里还有一个加强语句。约翰福音里面 讲到耶稣的自我启示的时候，我在讲台上讲过好多次的，有七个地方是伟大的我是。因为在希腊文的这个文法里面，动词已经具备了主格的变化在里面，所以当主格是代名词的时候，一般来讲都不需要再写出来的。约翰福音有七个地方耶稣对于自我启示的时候是强调，让人听了之后明白他那七个自我的解释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七个伟大的我是。你知不知道这里面也是一样，这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我不是。伟大的我不是就是在第二十节，我不是基督。希腊文的我是的这个动词是 me， 当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我 ego， ego 就是 ego， 一个人说你这个人 ego 很大，什么什么是 ego， 就是自我很大的意思。 ego 不需要出现，当 me 出现的时候，而在这里使徒约翰的记载很清楚的强调，所以是配角不是主角，但请看下一个，但却是重要的配角，有关键作用的配角，见证人。今天的法庭你会发现法庭上有一些人是必须出现的，有检方有辩方，有检举者有辩护者，有法官有律师，但还必须有的是见证人。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那个做见证也就是刚才那个名词的做，所以你如果要直接读的话，不可凭一个人的口见证，一个人的口的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见证人是重要的，他是配角，他不是主角，但他是有关键作用的配角。所以在今天的法庭会有人说某某人是这一个案件的 key witness， 关键见证人。是约翰是，因为在使徒约翰介绍这永恒的道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这永恒的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等到这永恒的道成肉身之前，使徒约翰先讲的是有一个人成为这光的见证。哇，这真是了不起耶，因为就连摩西这些历史上的伟人都被使徒约翰圈在黑暗不接受光的这一个范围里，而等他要接受，等他要介绍这永恒的道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显明的时候，他先讲有一个见证人，关键的见证，但仍然是配角，仍然是陪衬，仍然是一个辅助的人，仍然是一个支持。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当中学理工的人很多，我们在化学里面讲到一个化学反应里面有一个原有一个有有一有时候有些化学反应里面有一个扮演着关键作用但就是不是主角的，叫做催化剂，触媒，英文是 catalyst。 施洗约翰就是一个触媒，他就是一个催化剂，他并不是主角，但是他是陪衬的，他是辅助的，
它是带着关键作用的。为什么？请同工翻下一章。有关施洗约翰与耶稣的事情，我很快的介绍一下。他比耶稣早生六个月。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大家一起念，预备，来。从二十八节，大家应该就晓得，这是讲到天使加百列去向童女玛利亚宣布，她虽然还没有成亲，但是神的能力复辟在她的身上，她的腹中要有一个男婴要生出来。但前面这里说到了第六个月，什么事情的第六个月？这是在二十六节前面所记载的。路加就像他前面所说的，他说他对于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收信的人，写给这个书卷读的人。他真的按照次序，在二十五节的时候就是记载了包括施洗约翰出生的奇特的事件。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名字叫伊丽莎伯，但是年老不生育。有一天撒加利亚在执勤的时候，在圣殿里，天使加百利向他显现，并且宣布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这件事情过了之后第六个月，这里记载天使到玛利亚那里去宣布耶稣在玛利亚母腹中奇特的事件。好，请按下一个。不但如此，他们两个有亲戚关系。第一章的三十六节，请姐妹来念，预备，来。这是天使跟玛利亚之间的一些对话。因为当天使宣布玛利亚腹中要有一个男婴的时候，玛利亚在三十四节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天使就回答他，而在三十六节的时候就说，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亲戚表亲，所以你看有一些解经书说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当然不一定，说不定伊丽莎伯比玛利亚是长一个 generation 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跟玛利亚是亲戚。请按下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在约旦河，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三章都有记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而已吗？就是如此吗？约翰的关键性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呢？同样一位天使利百加受差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宣布婴儿生育的奇特，究竟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六节那里所读的。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六节讲完之后，在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可是你发现事件没有停止在这里。三十九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去哪里？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的安。 玛利亚急急忙忙的，原来的句子就是描述迫不及待，连等都没有等，马上带着人赶快到他的亲戚以利沙伯那里去。意思是什么？请问大家，他要干什么？所以你这时候就问了，玛利亚在去之前究竟是信还是不信？若是信，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赶到以利沙伯的家里去？换句话讲，以利沙伯年老怀了约翰，对玛利亚所产生的作用有帮助于玛利亚的相信，有助于玛利亚的顺服，就像催化剂一样，就像触媒一样，从一个比较不可能的一个年老的妇人，按照生理已经不能怀孕了，比较不可能的，从比较不可能的进入相信那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年老的妇人生育比较不可能，但是还有千万分之一的可能，一个童贞女完全不可能的，从那比较不可能的到完全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两个当事人之间都问问题，在天使对撒加利亚讲说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要有孕，会生一个男孩子，伊丽莎伯就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如果你读那段记载的话，这时候突然之间加百利就说话了，在十八节的时候，撒加利亚讲了这句话之后，十九节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哇，你看看这一个撒加利亚，他只是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经老了，我太太一样，他下面还没有讲完，天使就跟他说不要讲了，不要讲话了，不但现在不要讲话，十个月不要讲话，好不耐烦哦，好 rude 哦，你还不晓得撒加利亚要说什么，就把他打断。第一章三十四节，玛利亚也问问题，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然后天使就告诉他，上帝的大能复辟在你的身上，然后说，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也有身孕六个月了。不同的待遇，不同的待遇。如果有人认为基督教是重男轻女的话，读一读这一段吧，告诉男的说不要讲了，对着女的却是如此的连续。有人说撒加利亚 should know better， 玛利亚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撒加利亚应该说，哎呀对呀，以撒也是在他妈妈年老的时候受孕的，哎呀还有啊，撒母耳他妈妈也是不能生的，还有参孙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奇特的事件啊。换句话讲，这两个受孕，奇特的受孕紧连在一起，已经在表明神的作为了，对当时宗教制度的责备，温和的责备，只是十个月不能说话而已，以及对于平凡人的体恤，对于一个平凡的女子的连续。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施洗约翰才六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发生作用了？六个月，我们现今的医学发达到一个地步，早产儿 survival 的 rate 很高，但是最优良的医学的制度设备，你如果到 St. Peter's 现在去看，他们怎么样的用保温箱，怎么样的用各式的方式来保全早产儿的性命的时候，六个月基本上还是一个 minimum。 2000年前六个月的婴孩生出来能生存吗？而这个六个月的婴孩已经 carry a message，已经表达了一个信息，上帝对当时那僵硬的宗教制度的责备，跟对于平凡人的连续已经显明了。这是一个卓越的见证。最后一张投影片只是一个见证人，但我告诉各位，只是一个见证人是约翰自己讲自己，不是别人讲，不是别人说哎呀他只是个见证人，是他一直说我只是一个见证人，我只是一个见证，是他一直讲。这其实是他卓越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见证人的卓越是在众人面前的。当人家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他引用以赛亚书40章3到4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是法利赛人差去的，这些当时在社会上上层人士，因为约翰的见证心里不安，跑到约旦河去看。他到了约旦河那里之后，你们知道约翰怎么讲他们吗？你去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哇，骂的骨头都酥了，这样子严厉的骂他们。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很多的人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很多人的心灵在听到他的信息的时候得到某种的满足，不是完全的满足。因为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以弗所碰到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时候，发现施洗约翰跟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认知是有限的，但是山冈砍平了，山洼填满了。今天的教会能够让上层人士心里不安吗？今天的教会能够让一些弱势的人、贫穷的人急急忙忙的走进来说，我的心灵得到了慰问，这是卓越的见证。第二点，见证人的自觉，见证人的自觉。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觉得他的自觉性已经明显到一个地步。我前面已经讲他的强调三个地方。不但如此，当法利赛人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说他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觉得约翰怎么样？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说自己不是比较容易，当别人说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哦，他的 self-conscious 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什么都不是。
因为那后面来的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第三点，见证人的消逝，是我们读刚才牧姐长老带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那是约翰的门徒来问他说，老师啊，前阵子你为他施洗的那个人，现在施洗更多的人去，各位弟兄姐妹，连你的学生都现在跟你说你不够看啊。他讲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见证人的消逝，消逝了吗？请我们来读这一段。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是谁？当约翰被下在监里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等的究竟是不是你？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很 vague 的。然后等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后面还有一句，我没有把它列出来，一个记在下面，见证人的消逝，真的消逝了吗？这是耶稣对他的评语，记在耶稣的心里，带到天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眼睛看到看不大进去的，我们读到读不大进去的，请帮助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